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一个节日，可能有的人忘掉了，今天什么节日呢？今天在旧约叫做五旬节，在新约是圣灵降临节啊，所以这是在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因为教会的诞生就是在这一天诞生的啊，所以今天是我们应该庆祝，因为有了这一天才有普世的教会。当然一开始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后来传开来世界各地都各有教会，每个教会有自己的堂庆，我们上个月过我们的堂庆，但是普世教会的生日就是五旬节，所以今天是一个我们大家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那我给大家讲的题目，疑惑与信心，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24节，我们读到31节好了，把这一章读到末了，请大家翻到以后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而得生命。好，这个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段故事，还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是大概4个福音书中间最特别的一个，另外3个可以相对照来看。看约翰福音是他在晚年，当他看到这些3个福音书所记载的有些事情没有记载完，他又有些东西很重要的，所以他就把它写在约翰福音当中。那他的一个目的就非常清楚，我们刚刚念到的就是要叫你们就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信什么呢？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证实这一个啊，在里面讲耶稣行的神迹，耶稣的教训啊，很多很多。可是他这个要大家相信的一个最高点，就是在多马，一个疑惑的多马身上。因为多马他是跟了耶稣3年多，当那天耶稣复活的晚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那10个使徒跟他讲，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他说，除非我亲眼看到，我手指去摸他的这个钉痕的手，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哦，所以他跟了3年多，可是这个事情有10个同伴的作证，他不信，要亲眼看见才信。就隔了又隔了一个主日，隔了一个礼拜，耶稣显现了，然后叫他来摸，来探他的伤口。这时候多马才信啊，然后马上就接着这个，把这些事情写给你们，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要人相信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证据。疑惑的多马，他宣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主，我的主，我的神啊。那疑惑，我们不要笑多马，每个人都有疑惑。疑惑是我们用脑筋去思想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就会疑惑的。所以疑惑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人人都有疑惑，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刚刚云彩团去唱了诗歌，我不知明天要如何啊，或遭遇什么困难或什么东西，明天是不晓得的，人是很有限的，世事是难以预测的，也难以理解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信仰的神是看不见的，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在自己的有限，事的复杂难测，然后神是看不见的，在这个之下，你怎么会没有疑惑呢？当然会有疑惑啊，只是平常这个疑惑，我们把它摆在抽屉里面，摆在心记忆的一个角落上，不去碰它。但是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的。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些不公义的现象的时候，一些好人遭殃，坏人好像得到了祝福，而你觉得这个神不公平的。当你看到一个亲爱的人，你为他祷告，他的病没有好起来，你心里会疑惑的，会疑惑的。不是说我们一个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吗？难道我是一个不义的人吗？为什么祷告没有功效呢？这当然会疑惑啊。所以疑惑就是一个用诚实的表达出我们的不解，我们的不满。所以疑惑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的。那么神并没有否定疑惑啊，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没有否定疑惑。如果他否定的话，圣经好多地方都要删掉了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有疑惑的，先知哈巴谷是有疑惑的。你读哈巴谷书一开始全部是问神，为什么兴起一个不义的加勒底人来灭我们这个国家呢？为什么呢？他是有疑惑的，可在疑惑当中，他得到一个信心最高的一个指示：义人必因信得生。神在疑惑当中就问神，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的：义人因信得生啊！整个诗篇你去读的话，有太多的疑惑了。神的选民在求神来帮助他的时候，没有得到帮助。最有名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这是都是疑惑。为什么遗弃我，不管我的祷告不听呢？为什么诗篇七十三篇，为什么那个恶人亨通，义人遭灾呢？为什么呢？这都是疑惑啊！所以这些都在圣经当中表示神并没有否定疑惑，疑惑是正常的啊。当你思考之后，你就会疑惑。但是最高峰的疑惑就是多马的疑惑啊，多马的疑惑。那这些疑惑都记在圣经当中啊，让我们来知道。疑惑是正常的，不但是没信的人有疑惑，初信的人有疑惑，信主多年的可能长老照样有疑惑啊。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你是不晓得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发生的，完全不晓得，你是有疑惑的。连护教大师 C.S. Lewis 他也 难免会疑惑。 C.S. Lewis 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教授，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做过教授。他是学中古世纪文学的一个教授哦。他就有一个很高的学术的地位，他可以把一些很难读的古书，他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力啊。真的，世界上真正有功力的人就是把一个道理完全贯通了，然后讲得清清楚楚，一般的人都听得懂啊。这个叫功力啊，他就是这个功力的人。他有很多的想象力，然后他用一个文字他可以写童话故事，纳尼亚传奇就是他写的一个童话故事，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畅销，而且拍成过电影，在十多年前拍过电影。而且他原来不信主的，但是后来信主之后，他成为一个护教的一个大师，帮基督教来讲。那就因为他有语文表达的能力，他可以用精准的字把一些大家对信仰的疑惑就把它讲得很清楚啊。我们都读过他的书 Mere Christianity 啊，中文翻作什么返璞归真，那就是一个很很 很受大家欢迎的，解除大家一些信仰上的一些困惑的啊一个书。哎，但是那个我们看他另外写了两本书啊，你就发现这个，请下一张，我看一张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痛苦的奥秘》，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痛苦的奥秘。一人受苦，我们人每个人都有苦。神是一个慈爱的，为什么要苦留在这个世界上呢？哎，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那他就可以用他清楚的这个理论的一个讲法，把这个讲出一个道理来啊，把这个痛苦讲得清楚。可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啊，这边中文翻作《卿卿如我》，其实翻译的有点那个像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一样啊，但是不是。它英文是 A Grief Observed， 一个亲身体验的忧伤。这个亲身体验忧伤讲什么事情呢？因为这个 Lewis 教授，他像英国很多教授一样，他们是不结婚的，不结婚的，他们就嫁给学术，就是他的配偶，啊，他全意投入在学术上面。哎，可是到了50多岁的时候，哎，有一个女人走进他的生命当中，啊，这是从美国漂洋过海过来的啊，他的一个粉丝啊，叫名叫 Joy 的啊，一个离过婚的一个太太，还有两个孩子，啊，他是也喜欢写诗啊，他把他的一个诗就是算是 dedicate 啊，献给这个 C.S. Lewis。那他现在要来访问他了，那 Lewis 就接待他，哎，结果两个人就有了黄昏之恋啊。那我以前讲过一个电影啊，《影子大地》，就讲他们那一段啊悲惨的一个恋爱故事啊。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太太后来得了骨癌，那么祷告的时候好像好了一点，可是后来又复发的啊，那个癌细胞啊就把他的骨头都吃掉了啊，吃掉了，最后就死掉了。那在丧妻之痛之后，这个 C.S. Lewis 就写了啊这本书啊，《A Grief Observed》，亲身观测到的一个忧伤。他这里面讲，这个忧伤就像一个长长的幽谷，啊，在每一个转弯之处都有不同的景色，可是忧伤也用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好像永远走不完。他的文字感情用得很深的时候，写出来非常的这个非常感动人，简直是用眼泪写的啊！一本小册子，60多页的小册子啊。那么他这里面，他现在经历忧伤，经历痛苦了。他前面写的那本书《痛苦的奥秘》，对他自己就没有帮助了，就没有帮助了。他这个书里头，他就一不断的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把他医了一下又坏下去？为什么？为什么跟我一个好像一个希望又整个幻灭掉了啊？他就不断的向神提出所谓的我们叫天问，向神问天问，为什么？为什么？可是神却默默不语，神没有给他回应的，默默不语啊。所以即使是一个护教大师，像 C.S. Lewis， 我们都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信仰的帮助，可他自己也是有疑惑的啊，有疑惑的。关于信仰，有两种不同的疑惑啊，两种不同的疑惑。有一种叫我称作挑衅式的疑惑啊，当疑惑你可以把它，我刚刚讲，你放在抽屉里头，放在角脑筋的一角，不去碰它。但是，一旦它发出来的时候，它用两种形式发出来。第一种叫做挑衅式的啊。挑衅式的话，就是说他这个疑问他不是要信，他是已经不信了，他就来提一些问题，看你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啊。他是这样子啊。我这边举的一个叫 Lee Strobel 这一个人啊 ，Lee Strobel 是一个现在很有名的现代的当代的护教大师。他本来不信耶稣的啊，可是现在是当代的护教大师。他在马鞍山教会啊，是那个一个牧师啊。那么他为什么会信主呢？因为他太太挑战他，啊，挑战他。他本来是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啊，美国的记者是很非常专业的。你知道，当个大报做记者，你对很多东西你不能只看表象， 你要把它的深处的东西把它挖出来，要把它挖出来，哇，那才是一个好的句子。所以 他碰到一个什么案子呢？他碰到有一个芝加哥的一个黑帮的，叫做 Ron Bronski 这个人，他在这边被通，在芝加哥被通缉了，就他就逃，逃到这个美国西岸的 Oregon 的波特兰，跑到波特兰去了。在波特兰以前不像现在，所有东西都有什么的卡片都清清楚楚的啊，都追得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跑去以后隐姓埋名啊，就在那边重新落脚了。他在一个钢铁工厂做事做工，在钢铁工厂里面，哎，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就信耶稣了。哎，他信了以后变得非常的虔诚，不但是去聚会，而且他到街上看那些混混的，就跟他们讲，不要混了，混不出什么名堂的。我混到这么芝加哥这么有名的，都到这边来逃难的，不要混了。他就劝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来劝这些人，而且，他忽然就想到了他的案件没有了，所以当他工作存了钱之后，就买一个车票，就回到芝加哥去自首了。所以这在芝加哥成为一个大新闻。哎，这个逃掉的人回来自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信耶稣了，他的这个。这些罪他应该受的刑罚他要去受，接受这个。这个牧师，现在的牧师这个斯特伯的话，他就想这里面一定还有故事要挖出来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好好的在西岸已经落地生根了，要回到这边来关起来，一定有什么故事在里头，我要把它挖出来。他太太就挑战他了，你挖这个故事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因为信耶稣变得好了？如果他这故事是真的，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他派这样挑战他，所以很多姊妹先生还没有信主的，挑战他，去挑战他一下，你到底什么地方怀疑有疑惑的？你把疑惑解了，是不是你就信了？他根本有些是心里就已经刚硬，已经不信的。但是你如果他还是在那边寻求真道的时候，挑战他，说不定可能会相信。他太太就这样挑战他，你挖出真相以后，如果是真的，你信不信？他就去挖，发现果然是真的，果然是真的，真的一个信主以后，人生被改变过来了，然后到这边来自首，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读圣经，认真的，他写了很多的书，像什么复活节的一个他的一个整个从一个质询的眼光质问的眼光去把这个事情探究清楚，写本书《圣诞节的奥秘》圣诞节他也去探究这个信仰的奥秘、恩典的奥秘，他都写了很多的书。他是专门当代的一个护教大师但他的信主是从一个疑惑出发的信仰的挑战者，然后变成一个信仰的一个维护者成一个护教大师。但是他一开始的态度是挑衅式的。疑惑另外一种表示的方式叫做谦恭式的就跟他相对，一个好像是骄傲，一个好像是谦卑的谦卑的意思就是说很诚实的提出心中的疑惑，很诚实的提出心中的疑惑，然后很努力的要去寻求这个疑惑的一个答案，希望能够找到所谓的真理希望能够找到，是很诚心的提出疑惑，然后努力的去找真理。那马丁路德他就说过他说信心的敌人不是疑惑，信心的敌人是什么呢？信心的敌人是骄傲信心的敌人是骄傲，骄傲就是一个已经采取一个不信的一个态度了因为疑惑是一个理智上的问题，我这个地方想不通，我信不来，我能弄通了我就信得来了疑惑是这样的一个疑惑是一个在追求真理的一个态度。但是骄傲呢，就是一个态度上的拒绝，从心里面意志上就拒绝这个东西这样子它是信心的一个敌人，是人的骄傲是人的骄傲。那我这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可福音9章24节，这是很有名的例子。 有一个人他的孩子被鬼附了，然后到耶稣这边来，耶稣说你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父亲就说了，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相信，可是我的信是小小的小的，信不足的，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那这样就是一个谦恭式的，谦恭式的。我承认我的信心是不足的，我不相信你说句话就可以赶鬼的，我不太相信，但是求你帮助我来相信啊。所以这个是疑惑的两种这个表现的方式啊。那怎么样来处理疑惑？这是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疑惑，你怎么处理你的疑惑？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处理我们的疑惑？其实就在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读过的多马的疑惑，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的疑惑啊。处理疑惑，第一个就是要真诚，要敞开，要敞开。你不能把疑惑就丢在一边不管啊，你要把它给我敞开来说出来，心中的疑惑在什么，到底什么，要把它讲清楚。像多马疑惑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们都说他复活了，但是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啊，用指头探入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啊。他说他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虽然他跟耶稣3年多，可是他这个复活的事太难置信了啊，除非亲眼看到啊。所以他是把他的疑惑是讲出来的，虽然你们都说了，我相信你们也没骗我，可是我还是信不来啊，把他讲出来啊。那我这边就想到一个英国桂冠诗人啊 ，Tennyson 的名句啊，他说这个名句这段是他写了一个很长的诗啊，这个诗叫做一个追恋诗。他追恋什么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26岁，他们同学的啊，26岁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事情他难过了很久啊，所以当他后来写这个追恋诗的时候，他就提到这句话啊，追到这句话，他说这个啊 ，There lives more faith in honest doubt, believe me, than in half the creed。这句话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可以这样子翻啊，他说真诚流露内心的疑惑，要比肤浅、确定的，好像一个虔诚的相信信仰。更需要信心。你很轻易的就相信一些信仰的话，不需要什么信心的啊，你那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真诚流入内心的疑惑是更需要信心的，因为我相信，但这遇到的这个事情，我这个好朋友26岁就过世了啊，我很存着疑惑，神为什么不连续他也是一个青年才俊呢，为什么不让他都为主工作了，26岁就接走了，有一个疑惑，真诚的疑惑。所以疑惑是需要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敞开来的啊，要敞开来。Tennyson 其实写过另外的一些诗啊，也是关于祷告啊，祷告的名句啊。我读过他一个很长的诗，讲那个亚瑟王，讲那个圆桌武士那个亚瑟王，他临终的时候，他说：“你们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因为祷告所成就的事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虽然祷告有些好像没有听到，祷告成就的事远比我们想的多很多。亚瑟王的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啊，他是一个信仰上很认真的人啊，但是他有他的疑惑啊，他有他的疑惑啊。那第二个，第一个要敞开，第二个就是你的疑惑你要明确，英文就是 be specific， 你要明确的。 到底疑惑什么，你不能全是疑惑，你要讲出清楚，说明白你到底疑惑什么东西啊。这个多马就很清楚了，我要看见，我要摸到，我才相信。耶稣看到摸到耶稣的钉痕手，受伤的被刺伤的肋旁，我才相信。然后他复活在我面前，我才相信。他很清楚，要求的很清楚，要求一个证据。信心是要有证据的，有，他的证据就是这个世界的证据，眼见为信，看得到的总比听到的要清楚。在我们人的一些这些一些感觉当中最近距离的就是触觉，你摸到了触觉啊。然后第二的就是视觉，在你面前你亲眼看到了啊。然后再来才是听觉啊，听觉。而且这个听觉是二手传播，是别人告诉我的啊。但是所以他要求都是很直接的，触觉，摸到这个钉痕的手，摸到被刺伤的肋旁，他才信。亲眼看见，还有亲手摸到啊，他这是多马的一个要求啊，非常的明确啊，非常的明确啊。那我们到底我们的疑惑是什么？你要讲，你要把它点清楚啊，讲清楚，是你这上的一些疑惑吗？啊，你对耶稣的复活信不来吗？那你可以找很多关于复活的这些书来看，他们的推理是对不对的啊，对不对？是理智上的，就理智上去追寻啊。如果是情感上的痛苦啊，就要从啊这些情感上，然后怎么样把它抚平啊这些忧伤啊，这些疑惑都是需要这个一个时间，有的需要去追寻。但这个态度，我希望找到一个证据，一些答案啊，一些答案。那我想我们跟多马来讲的话啊，其实都有很多疑心，但是我们也要学他的，要敞开来，然后要讲清楚到底什么现在困扰我的疑惑，把它讲清楚。第三个，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处理我们的疑惑，就是要参加团契，要参加团契。这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对多马来讲是不好过的。其他十个人看见复活的主了，他那个晚上，他不知道什么事情，他不在大家当中，啊，他们看到了，他没有看到，那这个礼拜就不好过了。这些人很欢喜快乐，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了。他说我有很多的疑惑，他们可以唱歌，他心中就充满了忧愁啊。但这个礼拜，这个里面你就看他们这些使徒的一个团结。这十个没有把他放弃掉，啊，就把他让他当中，一直不断的规劝他。多马也很沉着，就在这个当中，虽然是现在这个大家有些想法上有些冲突了，可是我们还是在一起，有团契啊，有分享啊，所以这些使徒就把多马把他围住啊，让他跟他们分享啊。所以在初代的教会有很多人是有疑惑的啊。所以在犹大书二十二节他就讲，他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存疑心的，他们来到教会中了，他们没有看过复活的主，去听我们讲了，他们来了，他们存着一些疑心的啊，或者是生活上习惯上一些疑心，他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他相处？他们带着疑心的，那就是告诉教会要接纳存着疑惑的人，教会要接纳这些人，可能是慕道友，而这些慕道友他肯来，就表示他有一个慕道的心啊。其实他就离道不远，离真道就不远了。我们不要觉得他好像来找茬的，或者来找麻烦的啊，不要存那样的心啊。我们自己也都是疑惑过的。但是我们后来蒙了恩典信了，有疑惑的人来到教会，来到团体当中， 我们要高兴，因为他自己送上门来，不要客气了，把他带信主吧，啊，把他带信主吧，啊。那这个怜悯他们的意思说，怜悯不是说同情他、可怜他，不是这个意思。连续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加添他力量，啊，加添他力量，鼓励他，这叫怜悯，啊，叫怜悯，啊，教会需要鼓励疑惑的人，也需要加添力量，还有这个信心给这些疑惑的人。然后第四个，解除我们的疑惑，面对我们的疑惑，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就是最后要顺服，要顺服。在多马得到这个凭据之后，耶稣说：“你来，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钉痕，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受伤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总要信。”哦，他看到证据了，他要求的看到以后，他还敢不敢去触摸耶稣？他不敢了，不需要了，已经不需要了，他就跪下来：“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这个讲到，这是一个信心的最高峰，信心的最高峰就是顺服主到一个程度，你是主，我是仆人，你是神，我是受造的人啊，受造的人，我完全降服在你的脚前啊，所以这个信心就不是理智上的接受，哦，耶稣复活了，不是理智上接受而已。而是全心的降服，全能的降服，啊！多马后来到哪里去？大家知不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中告诉我们，多马是走到最远的一个地方去的一个使徒，到印度去，到印度去，因为在印度还找到一些纪念他的一些建筑啊，教会纪念他建筑，那里面画着还有些图画，他用他的手指要摸耶稣的肋旁那个钉痕手。那样的一个图画啊，所以多马他是信，从疑惑到信坚信，从坚信到顺道，啊，他是完全的一个顺服，完全的一个顺服。信心不是只接受一个事实，信心他既然是主，他是神的话，他对我对他应该什么一个态度，我们都需要做一个调整啊，就要调整。那这里面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啊，有福了。我常讲耶稣讲的福大概不止八福，啊，起码还有一个，啊，使徒行传讲的施比受的人更有福，啊，这边又讲了一个，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啊，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的。但是信心它不是耶稣告诉我们，信心其实就是最后是一个抉择，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决定。这决定呢，但是不是用盲目的去相信，不是盲目的相信。多马是要有证据的，多马要有证据的，啊，这个证据耶稣显现给他看，啊，施洗约翰也要证据的，我们要等候的圣礼吗？还是我们在等其他的人呢？要证据的。耶稣就告诉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你回去告诉他说我行了什么，就是那些弥赛亚所做的，在先知处所预言弥赛亚做的事我都做了，你回去告诉他我都做了，这些瞎眼看见，瘸子行走，哦，捆绑的得到释放，啊，回去告诉他我做了这些。他需要得到一些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是圣经的话，可能是亲眼的看见，啊，亲眼的看见。那这个证据就有两类了，啊，所以我们要证据，像我这边讲的话就是有图有真相，哦，所以我就用个证据给大家看，啊，这些话给大家看，啊，这个证据有一类是感官的知识，就我们眼睛我们可以做实验把它重复的从感官上实验上可以观测到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做的科学就是说要有证据的，啊，现在很多人写的论文没有证据，不能再重复做出来的，都是假的论文啊！他后来那学术名誉就扫地的。你这东西一定要发表，一定要证实是正确的啊，才可以发表出来啊，不可以假的，可以观测到的，感官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另外有一类证据， 就是你感官没有办法观测到的。那这个要怎么去看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在哪里？这个证据来自智慧的推论，智慧的推论。因为很多事情它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些门徒、这些使徒，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逃掉了。那现在满城都是要抓跟耶稣的人，他们都躲在房间里面，他们为什么后来 胆量这么大出来说耶稣复活了呢？他没有看到自己找个说一个谎话来骗自己把自己送死吗？这个理论上你想不懂的啊，想不懂的。所以真的就是他们看见耶稣的复活了啊，所以有这个因果的关系来推论啊，推论啊，推论。那牛顿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看得比别人远，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是累积的啊，你把以前的东西根基都打得好，你再做一步的话，你就可以看得更远啊，就得到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发现就出来了啊。但是这个都是别人打好的一个根基，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来再来做一些建造啊。所以多马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啊，他就是不会轻易相信的。轻易相信不是基督徒的美德，一个轻易相信的会轻易就放弃他的信仰。一定要你的信仰要经过一些挣扎，一些疑惑的挣扎，然后确信了之后，那个信仰才是牢靠的。一个信仰经不起考验的是不可靠的，是靠不住的啊，靠不住的。多马是一个不轻易相信的人，但是他从不信，从疑惑到坚信，就会到殉道，就证明耶稣复活是真的，耶稣复活是真的啊。那就是说，那你看见我才先相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没有看见我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看见耶稣复活的人，我们信了，为什么呢？耶稣说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相信那些历史留下来的证据，这些使徒的证据、教会的证据啊，还有我们自己有一些经验中的一些证据，我们相信啊，这个耶稣复活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的证据，我们都要证据。我们要信的东西要证据，但是有的证据是不可能重复的。耶稣不可能再钉十字架，耶稣也不可能再复活给你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已经留下足够的证据啊，那你可以信他啊，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信他的名可以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那最后一点就是信心跟疑惑其实它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很多东西是互相排斥的，有一个 either or， 但信心跟疑惑是 faith and the doubt， 这两个可以同时并存的， faith and doubt 是可以并存的，在很多人身上是可以并存的啊。这我就想到这边有个非常巧妙的，这边特别讲这个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低图马是希腊文，意思是什么？就是孪生兄弟的意思。多马什么意思？多马是亚兰文，意思相同，就是孪生兄弟啊。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图片，一个金句啊，一个名句啊。这个名句是这个纪伯伦写的啊。纪伯伦大家都看过，很大部分人看过他的一本书叫《先知》啊，《先知》。他里面就讲到，他说 ：“Doubt is a pain, too lonely 啊。”To know that faith is his twin brother. 他说疑惑好像一个痛苦，太寂寞了，以至于他忘掉他有一个孪生兄弟。这个兄弟名字就叫做信心，啊，所以基普人他很多智慧的话，这句就把这个信心跟疑惑两个其实是很孪生兄弟。你一个东西，一个如果是真理的话，你追下去的话，最后你就会相信的，是相信的，啊，如果是假的话，很快你就知道是假的了。现在网络时代，到处是 fake news 啊，假新闻，到处是假的这个医药知识，就传出去了啊，大家传来传去， 把这些假的东西就轻易的相信了。但是信仰是要认真的，信仰认真的，信仰疑惑认真的疑惑，真诚的疑惑去追寻下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信心，因为他们两个是孪生兄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五旬节这个节庆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再来看疑惑的多马的故事。多马他对你的复活有了疑惑，他要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的证据。主，你实在是恩待他，你也把他改变过来，你就向他显现，让他知道你的确复活了，让他的疑惑可以变成一个坚定的信仰。主，我们也求你借着多马的这一段故事，让我们来省视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中我们信仰中的疑惑。我们有很多的疑惑，我们可能就随便把它丢在一边不去管了，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经不起考验的，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真诚地来面对我们内心深处信仰上的疑惑，也让我们有一个追寻的态度，把这个迷惑把它能够追清楚。因为你说敲门的你就为我们开门，我们寻找的我们就要寻见。就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称为你名下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的上面是有根有基的，是根据你圣经的真理，也根据你那复活的生命，也根据圣灵在我们属灵生命中的一些开启和帮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